第五章的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前面讲老的，现在讲小的了哈。老的不仅是年龄，不仅德高望重，不仅是权柄大，不仅在在管辖，那么年幼的呢，我想在当时跟现在也许也是类似的。虽然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这20年来转变有很巨大，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服老了，就是老人，以前中国人家向来说老人统治，那个以前文革那个时候，那西方记者笑说：“哎呀，你到了什么中共什么中央委员，70岁的是少壮派的啊，就是都是那个老的都是要两个人扶着进场，但是权力大的无比啊，越老越大。”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现象，在圣经里也是，立位人的服事还有人的服事都有年限的。甚至我们看到像撒母耳这些人也都是有，我想神就是这样嘛，你到的时候就应该退下来啊。但是在这10多年来，好像刚好就反过来，简直是那个我们以前是从老，现在是从幼了啊，就是年轻的年幼的，说的不好听是霸道不讲理哈。我想每个时候都可能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老人会去打压幼年人，就是心里的惧怕。那种打压了到一个地步呢，幼年人的那个不服老呢，当然也是一种惧怕，就是用自己的那个放肆来排斥任何的权利哈。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哈。哇，感谢主，各位不要每次看到这些描述世界还有罪人的这些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很灰心，看到我们啊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更要看到神给我们那个拯救和他给我们榜样。教会里有年幼的，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啊。如果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就一定是有年幼的，有下一代。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那你要顺服年长的。那这个年长的，我想哈，我们当然又讲到老话了哈。我们顺服不是什么都顺服，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那么错误的、不合真理的，不管是尼布甲尼撒的命令，或者是父母叫我们不要信耶稣，这我们没办法顺服。但是我们仍然有一种应当有的恭敬和智慧啊。那么因为即便他不好，神还是给了他权柄，这我们求主帮助。那在教会里也是，我们同样教会的长老不一定，或牧者不一定是对的。那我们的态度，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至于是悖逆嚣张的。好，然后下面感谢主，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这束腰我们多次讲过，从旧约就有，就是准备打仗，准备摔跤，把腰带绑紧，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那不过在当时束腰更是就是以力量束腰，就是要作战了。那束腰当然是应该以圣灵束腰，以能力束腰，但这里叫以谦卑束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力量来服人，那个力量表现的方式是谦卑的，不是外表。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是从心中知道我的权柄、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能够管你，我能够体力什么胜过你，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在神面前焉可有嚣张的态度呢？那真是得罪神了、啊！哎呀，但我们真的，我真的气死自己，常常就是有这种愚蠢的得罪神的嚣张啊，在神在人面前的不对哈、啊。这些我想我们不要举太多例子啊。不过我当然圣经里似乎是把摩西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其实大卫、保罗、耶稣当然都是啊。就是摩西大概是权力最大的人了，连海都听他的，你还说什么？法老都没办法他。但是他真是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那么我想大卫也是有大权力的人，大家都怕他的，就到他最后做王的时候，但是他是有一个跟约瑟一样那种牧人的心啊。那保罗也有很严厉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上耶路撒冷跟与血气的人商量的，我有从天上的启示。但是啊，在传福音，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随时让人知道，这是为了他们的好，这是为了荣耀归给上帝。他本身不过是罪人中的罪人， 那我们主耶稣更是心里柔和谦卑啊，他的死他的圣，谦卑树要谦卑给你力量，承认自己的败坏软弱给我们力量，彼此顺服啊。这一点我想都是规章制度上没办法规定的，彼此顺服，规章制度上一定有一个到最后谁或者哪个团体哪个委员会拍板决定的，他说了算数的。那么这个彼此顺服真的是我们求主让不管是权力大权力小的，我们都能够在这些事上运用的好啊，是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顺服主。这里我们当然也都知道人会用顺服用这些东西来辖制来用大帽子来压人都可能，然后用各样的话来给自己立场哈，给自己打击别人。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这样狡诈哈，我们就是没有骄傲的心。你被神光照看到自己真的没有可以骄傲的东西嘛，连天使长都不能骄傲，何况是我们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我们也多次讲过，不要把它了解成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这好像哎呀客气一点啊，在这个世界客气一点好像比较可以升官发财一点，人家觉得我谦恭为怀。不不不，我们是真的是知道，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而我们也希望有，而我们希望有也不是说要自己怎么样，我们希望有是真的要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就我们就真的谦卑，我们就张口向神要，我们就说我真是需要，求主赐下。那骄傲的人也常常就是因为他有了神给他的东西，他忘记了神给他，他忘记需要继续用来服侍神的，他忘记神给他这些啊。那我想圣经里有名的例子就是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啊、推罗啊这些庞大的势力啊哈。那么这里的道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二章讲就是实质这样道理了啊。你觉得你自己骄傲、聪明、能干，那就会被神阻挡，神真的阻挡哎。像阻挡巴兰一样，是等于说是要杀啊。那我们当然也会说干嘛阻挡呢，干脆就把它消灭了，或者是就当初就不要给他这些嘛。但是这是神奇妙的计划，神就是把恩典给了很多人呢，包括这些心并不是很正的人呢，赐恩给歹人呢、好人呢、义人都有啊，都希望在这些事上每一个人能够学习的更像主，领受的更像主，运用的更像主。当然常常就是相反的那个人就更骄傲。那所以神的阻挡其实还是我想是希望善意的把这个人在被阻挡当中他能够回头，这样的人很少，你不讲你在发疯以后回头这是很少见的哈。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不要有这样的情形，但是真的是做错了还能回来，谦卑的人继续不断领受。那我想这个谦卑包括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这当然圣经记载呢，我们能够推想多少不晓得，就是他必须从一个腓立比书这里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必须从一个自己简直觉得在律法上的义我一点缺点都没有的，然后看到自己完全的错误，这个是，然后又有盼望，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恩典哈。那今天我们不要说政治人物，我们看这么多了，还有家里面，还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看到，那他在缺点暴露出来的时候，常常是更顽梗、更无赖。好，所以谦卑不仅是虚心受教、向神渴慕，而且承认自己的过错；骄傲可能是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忘记了神。那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自卑当然我们从上下文看不是一般讲的那个自卑感的自卑，这个自卑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本相，你看到更看到神的全能和智慧，这个看到神的全能和智慧是看到他的计划和安排都一定是最好，而不是你一定能了解。我想我们谁都不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历世历代这么多暴君、这么多暴虐无道的事、这么多可恶的人这样有权柄，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些事仍然在神大能智慧的手下。我觉得这样我们才会有改革改变，或者说甚至成为一个清流的可能。如果你就觉得哎呀，神都没有在管了，这世界是黑道当道，那我们就反而没有任何的盼望了。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各位，什么时候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当然是法老做完梦的时候，约瑟就到了时候了。当然是尼布甲尼撒的术士什么都解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到了时候。当然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妹被烧焦的时候就要到了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时候好像也一直都没有来啊。斯蒂凡到的时候他就是被打死而已。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相信时间都在神的手里，我们继续仰望他。第五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这个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啊，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因为忧虑不是一个东西。如果忧虑是一个东西，你可以交给上帝，那倒也很方便。忧虑是一种心情，那种心情很难说交，好像把一个东西拿出去一样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下面讲的坚定的信心了。你相信这位神看顾你，这位神眷顾你，这位神有这个能力，有这意愿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不会把忧虑不断的担在你自己身上。那我们当然想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说，我们不要忧虑啊，像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主的看顾，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哈。不要为生命忧虑。那耶稣还有彼得在那里说的，这里说的话都是跟我们生活刚好相反。我们是觉得那个忧虑根本挥之不去，而且甚至好像觉得上帝加给我们哈，上帝加给我们，我们也承认上帝在掌管这些事，但是神真的要我们在这些互动当中哈，就是有信心，知道他有能力有意愿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如果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的是这些食衣住行的事情，那当然都是担心的事，尤其我们华人啊。另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然后要常常喜乐。那一无挂虑呢，我想那个讲的就比食衣住行娱乐还要更多了。那当然也是生活上面的，我们很多事情会担心嘛。那如果再用路德比较喜欢讲的，还有一个忧虑，就是我们的罪得不得赦免啊，这也是我们的忧愁。反正是一切的忧虑能交给他吗？能相信这位神真的顾念我们吗？我们在彼得前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看到，在人生艰难的路里面呢，你需要交给上帝。好吧，我只能说愿神帮助我们，因为这不是一个东西可以交得出来的，这是一种信心的交托啊。我也承认了，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庸人自扰。如果就信心来讲，都在庸人自扰，神什么都在看顾，都在带领。我们也承认，在神的带领之下，不是没有艰难，不但不是没有艰难，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神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固哈。好，神既是全能的神，叫我们一定要走过这一招，使我们的信心更好。他的全能不是直接把我们信心弄得很好，而是他的全能使我们经过忧虑忧患苦难，然后把我们信心练得更好。我们就感谢主哈。那但是愿他的话和他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坚固。